家的信息是关于生和死，关于天堂和地狱，关于永恒。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基督徒，他继续他的这个天路历程，要希望能走到天国之城。他在路上又遇到了一个人，叫愚蠢或者叫无知。这个无知他想用自己的方法来走这条天路。这时候还有一个所谓的光明的使者也出现了，他以一个光明的天使的样子出现。大家记得保罗说到，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所以这一个所谓的光明使者，他是一个伪装的。然后这个无神论者也想告诉他们说，根本就没有天堂这回事。最后我们看到这两个人，基督徒和盼望，他们经过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河，这个河就叫死亡之河。这个河可不是好玩的，非常的可怕，非常的困难，但是他们必须要经过这一个死亡之河，他们才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在另一边的那个天国之城。所以这个故事也最后的一部分也让我想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当我们的这一个生命过去，接下来的是什么呢？当我们这一生的生命死了以后，被埋到地上，不再存在，是不是我们还有一些东西会在游荡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路上，但耶稣基督也是告诉我们，在马太福音7:13-14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让我们祷告。神啊，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帮助我们理解永恒，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死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也帮助我们不要忙于这个世上的事情，帮助我们定睛在天上，帮助我们理解神的话语。天父，如果在座的有人没有预备好来接受永恒，请你能够开他们的心，开他们的眼，对他们说话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了我们有两条路，一条路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多，因为那条路是引到灭亡的；而另一条路是窄的，是小的，找到的人少，而那条路是去到永恒的。耶稣基督跟我们说这个，并不是说我们仅仅在这一生要过一个丰盛的生命，而是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一个永恒，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度过你的永恒，到底是要走那条宽路还是要走窄门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很深的道理，不仅仅是我们只看到肉身的死亡。这也让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，就是肉体的死亡不是你最终的结局。神创造了我们，创造了万物，他的创造男人造女人的时候是按照神自己的形象造的，而我们被造的时候是应该有一个永恒的样子。当人们考虑当我们死后，当我们呼出最后的一口气，我们要知道只是我们的肉体死亡，而我们的灵魂 却是从身体里面释放出来，进入到了一个指定的地方，也就是神所掌控的那个地方。看一下耶稣基督怎么说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节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那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我往那里去，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的是，他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，他告诉世人，虽然他走了以后，他还是有工作要做，他要预备，为我们预备地方。他这里用的词是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。他说，我记得小时候唱过一首歌，说我将会非常的心满意足，如果只是有一个小小的木屋，有一点点的银子和一小块金子，但是在那个城里面，被救得救的人都会发光，我会有一块大的金子，它的周围是由银线而包裹，我会在那里有美丽的住处，在那里。有人知道这首歌吗？不是很多人。我成长就是唱着这首歌成长的。我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在脑子里面想到的就，哦，这是我的豪宅，是吗？也许这也是你想的，就像这个歌里面唱的，我有要一个金色的房子，周围镶满了银边。但耶稣基督说的，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，这里说的是可能听起来更像 apartment， 更像一个楼房。所以我就看，哦，可能是这样子的吧，在我天父的家里可能是给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房子吧。这是我在广州拍的照片，大家是不是看的有一点，这是近我们在广州待的一个地方，我拍的一张照片。这个问题是，我意识到不论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怎样的，都要比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更好。我们其实死了以后，我们并不需要住在一个豪宅里或者一个公寓里面。公寓和豪宅是为那些活着的人的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他去走了以后，他被钉十字架以后，他会去到一个地方来为我们预备住处，我们死后会去到那里。因为我们知道死亡，肉体的死亡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结局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，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由一人而来，因为他是睡了之人的出熟的果子。因为死是因一人而来的，死的复活也是由因一人而来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众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这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，我们都会肉身死亡。因为一个人，谁是这个人呢？那我们都来责怪他吧，好像很容易。这个人就大家知道是因为亚当，因着亚当始祖犯罪，他的罪就带来了死亡。但是也因着另一个人， 这另一个人是谁呢？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这些死人复活也是会因着耶稣基督，就像我们刚才读过的马太福音七章，这里说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警告，就是我们不要走那宽的大的路，因为进去的人多是引到灭亡的，而是要走窄门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少，但却引到永生。那么发生什么呢？当我们死了，当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就会，我们的灵就会和他同住，直到耶稣基督再一次来到，第二次来到。当我说到你的灵魂会跟他同住，会有一些比较困难的神学上面的概念来理解。是的，是有复活，我们的身体会复活，但是在那之前我们的肉体没有复活，但我们的灵是与神同住的。大家记得拉撒路他死掉以后，他能够认得，他也能被认得，他能够认得摩西、亚伯拉罕，所以我们的肉体复活也是可以被认得到的。但耶稣基督再来，让我跟你分享圣经怎么告诉我们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，这是非常好，非常的鼓励，即使是现在我们常常用这段经文来相互鼓励。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。睡了的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指那些死了的。这段话是写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，那些人有人先死了，他们就很担忧很难过，所以这里告诉他们说，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，他们不会丢掉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。也就是说，之前死了的人，他们是在我们之前而复活的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。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所以这是另一段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段经文，另外一段经文我要读给大家，大家要很小心这一段经文。对于那些死了的，他们的灵已经与神同在，等到神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一个事件叫做被提，也就是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还没有死的人，我们就会被提到空中与耶稣基督同在。这是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，因为耶稣基督他再来是荣耀的君王，耶稣基督会来做王。所以这里讲到那些在耶稣基督里死了的必先复活得到荣耀，然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，我们就会身体历史改变，所以几乎看上去都是同时发生的。我们将会被一同提到云里，也就是被提。保罗告诉我们， 耶稣基督会把那些之前死了的人一同带回来。那么下一步又是怎样呢？对于那些没有在耶稣基督里死了的人怎么样呢？我现在要读一下启示录的20章，大家仔细听。第11节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。这些案卷是什么呢？这个案卷是指的人们的工作。站在白色大宝座前的那些人，他们是想凭着自己的工作、自己的行为来受审判。而另一本书就是生命册也打开了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这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朋友们，我要告诉大家，这一个审判是审判那些不在耶稣基督里的，是按照他们的行为来做审判的。而对于在耶稣基督里的人，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，已经不再有咒诅，因为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。这里讲到那些不在基督里的、不信耶稣基督的，他们被审判是按照他们的行为。大家看到有两个有可能的结局，一个人的生命实际上只有两种结局。我想以一个反转的一个顺序来跟大家分享，因为我不想结束在一个悲哀的气氛当中。第一个，我是把这个顺序是反过来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分享的就是在永恒里没有神的悲剧。任何人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，没有和基督联合。再看一下刚才读过的启示录20章15节，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这是神的书，神的生命册。他是那一位做生命册的，他是那一位掌管谁的名字有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的。这并不是一个，这火湖是个可怕的地方，你不想把你的永恒在这里度过。这个地方我们也叫阴间或者叫地狱。在启示录21章8节说，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克争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，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。这是第二次的死。这并不是一个你想要把你的永恒放在这个地方，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地方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而罪的代价就是死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所以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，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就不再是胆怯的，我们就不再是不信的，我们不再是可憎的、杀人的，我们不再是淫乱的、行邪术的和拜偶像的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恶。我们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前，我们也是这样的人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、神的恩典，因着我们的信，我们的罪就被挪去， 加拉太书这里说到，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，所以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，我们受浸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。我想再一次强调，并不是这里说的只是我们在这里举行的水的受洗，水的受洗只是一个仪式，而这里耶稣基督亲自给我们的洗是一个灵洗，是受浸，是归入到基督的，我们就成了新造的人。许多我们许多都已经披戴耶稣了。披戴基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已经穿上了神赐给我们的义袍。大家记得回到创世纪最开始，神为亚当和夏娃所做的就是给他们穿上皮衣，他们给他穿的，神给他们穿的是把动物杀了以后给他们穿上动物的皮。他们自己穿什么呢？他们自己是用无花果的叶子给自己穿上的，所以他们也是想用自己的行为让自穿上了这个无花果的叶子。我们其实常常这样，常常想用自己的行为，用自己的智慧聪明来解决自己的问题。我们很像当初的亚当夏娃，我们很像他们，有困难的时候，有问题的时候，总是想用自己的智慧聪明来解决。神说你永远不可以成为被我悦纳的，如果只是靠自己的行为，唯有藉着耶稣基督，披戴耶稣基督，才可以被神所接纳。但我们出生的时候就是带着罪的基因，而当我认识了耶稣基督，神就让我受洗归入基督，披戴基督了。我非常的感恩耶稣基督为我死，神在看我的时候看样，我就在神面前，因为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，所以我在他面前是称义了。大家理解这个关系吗？在座的弟兄姐妹们，你已经信靠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已经给你们穿上了义袍。今天关于地狱的说法并不是很普遍，事实上许多的基督徒他们也选择重新来理解圣经。有些人会说，如果神是一个爱的神，他怎么可以把人送到地狱去呢？这个好的问题是，为什么神要救我们呢？为什么神救我们？如果他为什么要问问这个问题？我们对于我们这样的罪人能够因着神的恩典和慈爱而得救，所有我们的回应就应该说是，神啊，谢谢你，因为我们并不是配得得救的，我们根本是不配的。提摩太前书说到，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理。这就是神希望我们所得到的，因为他是愿意万人得救，并不是仅是一部分人得救。神的救恩并不是只是给犹太人或者给宗教领袖的，而是给每个人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看到了在永恒里没有神是多么的悲哀。我的朋友，如果你在这里，你还没有在耶稣基督里，我鼓励你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吧，不要等待， 不要再单言。好，下面我们看一下在永恒里面有神同在的喜乐。天堂的美妙是不可用言语来形容的。使徒约翰他已经很努力的去形容，这个老约翰他已经极其努力的用言语来形容天堂是怎么样的。你会看到这是多么的困难，要用言语来描述天堂的美丽，这是很难的。当我们看看周围，今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？我们看到的是困难、疼痛、悲哀、疾病、暴力、悲剧，都是这些，我们甚至都不用努力的去找，他们就在那儿。但是听一下，永恒里面有神同在将是什么样的？启示录21章说道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流了多少的眼泪，都会过去。有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有多少你爱的人，他们死掉了，不，死亡就不再有在那边。你在你的生命当中经历了多少的忧伤，这些在天堂也都没有了。你哭过多少回，不再哭泣，有多少疼痛你所经历的不再有了。这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所道的，他要去为我们预备地方，他为我们所为在耶稣基督里的要预备地方。而最大的悲哀就是那些选择走宽路、走阳光大道的，因为那条道是引致灭亡。使徒保罗也是有一个内在的心灵的一个挣扎，但是到底是留在世上还是要去到天上呢？腓立比书说道，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得无比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。我既然这样深信，就知道乃要住在世间，且与你们众人同住，使你们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。所以使徒保罗他说，他宁愿能够离开世界去到天上，但是神留他在世上，因着他要有工作要做。我们知道我们盼望那个天堂，盼望去到那里，就像我们听到的那个故事，我们有的时候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，我们看不清楚，而到那一天我们进到天上，我们就会清楚，我们就会面对面。所以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挣扎，天堂是真实的，耶稣基督要我们在那里与他同在。所以这里我提出一个鼓励，提出一个挑战，就是要信靠他，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唯有他能够赦免我们，他是为你和为我在十字架上献上生命的。这个选择就是我们 这个是实际上是应该是一个简单的选择，因为非常的明显，我们到底是要在哪里度过我们的永恒，我们要走哪条路，我们是要走那个宽路还是窄路，让我们一同站立。朋友们，你知道，你很清楚知道你披戴耶稣了吗？你已经有了他的义笼罩你了吗？你已经，现在就请大家能够低头闭眼来祷告。如果你心里很清楚，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，请你举手，请你举手。阿们。哦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我多么的盼望那一天来到，当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，当我们度过死亡的生命河。但是我们现在在世上仍然是有工作做，是吧？神还没有把我们拿走，他还没有回来，他一定会回到，再一次 来到我们这里，但是我们不晓得那个时辰，他一定会再来，我们要预备好。如果在座的有人说，凯牧师，我不清楚我是否已经，我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我是不是已经成为神的孩子，我是不是很清楚我死后会去哪里，我不清楚在哪里度过我的永恒，但是我很关心这个事，请你为我祷告。如果这是你，这是你的祷告，也请你祷告，也请你举手，我为你祷告。如果有这样的朋友，你不清楚你的罪是否已经被神所赦免，有这样的朋友也请你祷告，也请你举手，我为你祷告。我不想就是把你叫出来让彼此尴尬，你只要在你的座位上举手就好。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有这样的一个关心，你不是很清楚你将来会在哪里度过你的永恒，是与神同在还是没有神的地狱，请你举手。耶稣基督就是那门，他从来没有向我们保证说生活是天色常蓝，但是他却应许我们生活有力，因为这力量是来自神。当然你如果愿意来到前面和你一同祷告，你也欢迎，我们也欢迎你来到前面。你如果愿意在这时候花时间和神一起祷告，你如果愿意走到前面，你愿意吗？不要等待，我再把这个邀请的时间再延长一些。